请听神的话。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等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读经完毕。
下面请胡瑞平传道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天国的比喻，麦子和败子。有请胡传道。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知道这段时间有不少人都离开这里了，不过今天看看坐在这里还不少啊，还很多弟兄姐妹，感谢神。前段时间真的是很多人都被传染到感冒，我也是其中一个，也是其中一个，所以又是发高烧，又是咳嗽，哦，真的是好像不知道这个日子怎么过了，反正就浑身就是不舒服。感谢神，这段时间好了一点。在来墨尔本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说，墨尔本的天气话一天四变，你说不清什么时候变什么样了。果然是这个样。然后前段时间风又特别大，啊，那个风真的是把树都吹倒了，把树都吹倒了。所以这个天气变化很厉害，好不容易会稍微好一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将近傍晚的时候又不敢太晚，太晚了又有风，我们就出去散散步，啊，出去走走。在我住的附近那一带，我们走出去一看，家家户户就是靠马路边上，那门口都有一块草地嘛，那个草地里边都是乱七八糟的。那个乱七八糟不是说他们没有打理，他们也打理，他们也割草，而是说在那个草地里边长满了各样的杂草。一块挺好的草地，就因为那些杂草长在那里边，就显得杂乱无章。我们一路走过来，在我走过的地方只有看到一户人家，就那一户人家，他有一块那个草地是一色的，品种又好，啊，又是干干净净，在那里长的，叫人一看啊，就是一种美好，一种享受，一种很舒畅的感觉。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再到走过那里再看，那发现那草地中间已经有杂草开始长出来了。哇，这个好像吃了那个发酵粉一样，它长得比那块草地要快得多了，要快得多。本来一块很美好的草地，就因为有那几根杂草在这个中间开始长出来，并且它还长得快，它还长得高，比那原来的那些那块草地长得还要高，所以看上去就特别的不好看，不好看。所以那些风一吹，把经过这一个外力，就把那本来不属于他的那些东西也一起吹到这块草地来，然后那些从外边来的乱七八糟的就在那一块草地里边，他们就开始在那里成长，他们在那里成长，生根发芽，在那里杂草的生命力又比他原来好的草要强得多，要强得多，以至于在那里那一块草地本来是很美好，但渐渐那些美好就失落，就没有了。甚至于再过一段时间，他就喧宾夺主，那块草地他就渐渐地走向什么，走向衰败，走向没落，就像边上他其他人家那个草地一样，他开始走向杂乱无章，整个草地就被败坏了。当年的主耶稣他在这个地上传播福音的时候，这个情景也是这样的情景，就小好像一个人啊，他在一块田里面撒下一片好种，那个好种本来是纯一不杂啊，本来是纯一不杂的， 所以长出来本来是应该一片绿绿油油，都是一样的庄稼。我们说看见那些，我们就知道那叫生命力。那等到发芽出苗了，我们看上去一切都是非常的美好，继续长，等到它长到开始吐穗了，它开始要结实了，我们却发现这个其中居然还夹杂着那一些杂草，有败子在其中。那怎么会有败子会在其中呢？门徒不明白，就要问耶稣。所以感谢神，主耶稣亲自给我们讲解了这个比喻，好叫我们明白神的话他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啊，叫我们要行转过来。按照主告诉我们的，来杀号钟的就是主耶稣自己，他自己来杀了号钟，所以这个号钟就是天国的子民啊，就是天国的子民。但是主在哪里杀钟，不管他在哪里，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仇敌魔鬼，他就要跟着在哪里，他也要在那里什么，他要搞破坏，他要在那里撒下败子。这是当然，他是必然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因为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和神对着干，他就要和神对着干。那问题是撒旦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明明在天上，他看见神的荣耀，他知道神是什么样的心情，撒旦为什么他居然要跟神对着干？我们知道神所造的天使都是大有能力，撒旦在堕落之前，他更是按照圣经告诉我们的说的啊，他是无所不备，智慧充足，他是在天上的天使长，大有能力的。他曾经被称为说明亮之星，他是明亮之星。这一位曾经的天使长，就是因为所赐给他的能力太高太高太大太大，以至于他的心比天高了，他就选择说我要和神一样高，他要选择和神一样，他要来做神了。所以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就是说当年的那个天使长，他是何等的自尊自大。他在那里，当他要把自己拔高的时候，他的里边的心，他的骄傲就上来了，结果就被神赶到这个地上，成为了魔鬼，称为撒旦。撒旦也，他的意思也是控告者，控告者。所以从此以后，撒旦就气愤愤的，他要来对抗神。他要来对抗神。那么等到神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以后，撒旦马上就利用那个蛇来欺骗夏娃。当他做了那件事情以后，神就对他审判。神对他的审判是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撒旦当然知道说，神的审判一下来，他这一件事情一定要成就，这个判决是一定要实现的，是无可更改的事情。那么他怎么办？当然他不甘心了，他怎么可以甘心呢？所以他能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尽量拖延，不要让这件事情发生。他要做的就是尽量破坏，不要让这件事情发生。那问题是，这个女人的后裔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他却一无所知，他什么也不知道，谁是女人的后裔他也不知道，他也不清楚。那么他最好的办法就是想办法败坏所有一切女人的后裔，尽量的拖延再拖延，免得他到时候就要被伤了头。我们知道从前撒旦也是常常在神的面前啊，我们看约伯记的时候就知道了，他也常常在神的面前，当然他知道神的心情啊，他知道神的心情，他清楚知道说公义和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啊，神是公义的神，所以面对罪恶他一定要审判了，面对罪他一定要审判。所以当亚当和夏娃他们生了孩子以后啊，他第一个孩子他名字叫什么？该隐。该隐的意思就是说得了，因为神说你们要得后裔，然后他们就以为就得到了，所以就叫他该隐。 然后呢又生了一个叫亚伯，那撒旦不知道哪一个是后裔，他不管了，他就在那里挑动，结果呢该隐就在他的挑动之下把亚伯给杀了，所以他就把两个都给败坏了，他非常开心。这就是撒旦要做的事情，他一直在那里对抗神，一直在那里，神在哪里做工他就在那里搞破坏。现在主耶稣他来撒种了啊，他来撒种了，所以撒旦马上也跟上来，他干什么？他要搞破坏，怎么做呢？他来撒败子啊，他要来撒下败子。败子和麦子在他们刚刚长出来的时候看上去是差不多，当他们出苗的时候是你们没有办法去分辨他们哪一些是麦子哪一些是败子，一直等到它吐穗，一直到等到它结实的时候才能够显出这个生命的果实来，当它显出生命的果实的时候就显出它们不同来了。麦子所结出来的有生命的果实，而败子所结出来的看它看上去也是好像有那么一条，但是它却是没有生命的果实，所以它们的之间的区别就是根本就是生命的不同，生命的不同。所以弟兄姐妹，我在我们的教会中啊，在教会中麦子和败子混杂在一起，不是今天哦，从初期教会的时候，从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那里，就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看圣经那时候就有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那里就有一个人是信邪术的西门，那个信邪术的西门他后来也信了耶稣啊，他也信了耶稣，但是他的心中所思念的常常就是钱，他心中所思念就是他的那些过去那些东西，所以他对着彼得说他要拿钱来买什么，可以让圣灵降在别人的身上，这是他想要做的事情。按照教会历史上的记载，这一个西门后来给教会带来了很大的破坏，使教会受到很大的亏损。在约翰三书里边有一个叫丢特费的，他甚至于敌对约翰，他甚至于敌对约翰。我们知道在那一个时候使徒约翰是所有使徒里边剩下最后一个，当时所有的信徒对那十二个使徒是特别的尊重，然而那个丢特费却要把他们赶出去，这就是教会的败子。一直到今天啊，时至今日教会的败子不但是数量更多，而且品种繁多，而且品种繁多。历史历代以来魔鬼就发现一件事情，他苦害他逼迫教会，他使教会受到各样的逼迫，教会就在逼迫中长大成熟起来，教会就在逼迫中更加的壮大起来，更加的刚强，更加的发展。所以他就打扮成光明的天使，使用各样属灵的口号，他也给人带来那些安逸舒适的生活，那些生活的环境。哎，他发现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更容易欺骗信徒，哎，他更容易欺骗基督徒，哎，所以他就把这些东西带给信徒，使基督徒们在美好中享受撒旦所准备的一切，在不知不觉中就慢慢的慢慢的渐渐的就离开神，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因此今天就有不少自称为使徒啊，他们自称为使徒和先知的那些人，所谓的属灵的领袖，他们在传讲那些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信息啊，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信息。有的信息它比较明显，你一听就知道是好像难以接受，尽管听上去好像很属灵啊。我曾经看过有一个叫印度的一个撒杜，他自称是大先知啊，印度的一个牧师，是他名字叫撒杜。他说我常常和耶稣见面的， 有一次神向我启示说他要毁灭澳洲的悉尼，澳大利亚的悉尼，神要毁灭他。为什么呢？因为悉尼的同性恋太混乱太严重了，所以神要毁灭他。啊，我就为悉尼祷告说神你不要毁灭他，所以神就后悔了，结果没有毁灭。弟兄姐妹，你们敢相信吗？这样的限制，当然比较明显，我们就知道说不容易接受啊，很难接受。也有暗暗的，也有一些他说出来，看上去好像不那么明显的哦，就要我们有分辨的心了。那有的人呢，他是在用具有各样属灵的名称的那些事工，不过呢，却和神没有太大关系的。和神和教会都没有太大关系的那些事工，啊，他们用那些东西来欺骗信徒。比如说有一个教会，那个牧师常常教导他的信徒啊，教导他的信徒说：“你们要奉献，你们要奉献，因为当你们奉献100块的时候，神就赐福给你们1000块。”说你们要奉献。那些信徒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们知道，我给100块，你给我1000块，这个生意为什么不做呢？这个当然是好生意了，所以他们的奉献很好，哎，不错，哎，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牧师教导就是这样嘛，告诉他们说你奉献100块，神给你1000块，是不是符合圣真理的教导，圣经的话语？哎，好像有，哎，十一奉献嘛，好像有，哎，圣经也说你奉献了神赐福给你啊。但问题是神有向你打保票说你奉献100块我给你1000块吗？所以弟兄姐妹，有许多时候我们要小心这样的属灵教导啊，要小心小心这样属灵教导。有一个牧师啊，他在教会里的教导就什么，因为他是香港人，香港人他们喜欢比较用那些数字来表达一个谐音啊，一个谐音，比如说数字8，他们就把它当发财的发，因为广东话读音差不多。那么他在教会里教导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来敬拜神就是要得福气的嘛，神就是赐福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发发发。这是他们的教导，真的吗？大家可以体会一下，可以，你可以试试看。所以有许多的教导是打着属灵的旗号，那当然比较明显，我们知道仍然这是属于比较明显的，但是有一些就稍微暗一点，并且讨人喜欢。前段时间我听于洪杰他讲的一件事情，他讲的那个道，然后其中他提到几件事情其中提到几件事情我非常阿门。他就提到说，因为于洪杰是在美国的嘛，他对美国的情况就知道多一点他就提到在美国有一些成功神学，他造就了不少大型教会那是成功神学。比如说在那里有一个叫 Lake War 湖墨教会，湖墨教会他宣扬的就是成功神学，然后呢，因为他宣扬成功神学，所以许多人都愿意听啊，哇，有成功多好，成功的人生成功的经历，成功的生意，什么都成功，那多好，所以大家都趋之若鹜，通通赶到那里去了。那一个教会呢，就发展成为一个大型的几万人的教会，从人数来看真的是成功非凡。但是他们里边所教导的到底是什么呢？他们的信徒所得到的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吗？是什么样的成功呢？他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种称为叫内在意志。什么叫内在意志呢？他叫你回想你的童年被伤害。那许多人说我没有啊，许多人说我忘记了，忘记了你要想起来，没有的，你记错了，一定有，你一定要把它找出来。 把你童年所受的伤害要挖出来，挖出来以后怎么样呢？你祷告求神去除它，它本来已经没有了，他要他一定要回想出来，他本来不存在的，他说你一定也有，一定有，一定有，然后呢要把它挖出来，挖出来以后，然后再说要医治你内在所受的伤害，以实现他们所谓的内在医治。那么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如果你过去果然是受过伤害的，你本来已经医治好，已经平复了，结果呢又被他把伤口揭开，然后在上面撒一把盐。如果他本来没有这些伤口的，哦，就逼着你一定要去，你没有割一个出来也要找出伤口来，最终的结果是用仇恨来代替爱，这就是所谓的内在意志。有的人为了你家庭的健康，家人的健康，为了你的事业举办各样的讲座，他给办讲座办培训，用什么？用他们的所谓的专业知识来代替神的教导，来代替，尤其比较容易代替的是什么？我们平常一直在说，我们也知道有，但是因为看不见摸不着，却不容易去理解的那个叫属灵征战。他用知识来代替这些，我们知道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不能帮助我们什么事情，但是他以注重健康来作为一个理由，作为一个幌子来告诉你，就介绍你要锻炼身体，你要有健康的身体就什么都有了。那你怎么来健身呢？你要去练瑜伽。哦，你要怎么练瑜伽？你要在那里打坐冥想。我不知道那些东西都是欺骗你在那里教鬼啊，或者说现在的人都非常注重什么，把我们所有的关心都注目在孩子的身上，注目在孩子的身上，然后我们的一切都交给孩子了，我们的时间交给孩子了，我们的心交给孩子了，不管孩子需要不需要，我为他设计安排各样的培训，各样的补课，各样的到各种训练中心去等等之类的，因为孩子要去，所以所有的一切我其他都可以放下来，都可以扔在边上不管，因为孩子需要，因为孩子第一。弟兄姐妹，从外面看这些都差不多，都好像很好，名称介绍等等内容都非常好，都非常不错，但是所有这些我们要看一看能不能结出生命的果实来。如果我们好像看见一点什么，我们要看看它所结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果子。当有人来帮助我们，来向我们介绍一些什么的时候，我们同时我们也要分辨看一看他所给我的能够帮助我结出什么果子来，这是我们要小心在意的一些事情。等到麦子开始抽穗了，仆人们也看出问题来了，因为抽穗了都显出来了，他们虽然不明白说为什么会这样，但是他们却也知道说，哎，这是不好的，这个败子是没用的啊，他们都知道，所以他们想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败子给薅出来。麦子和败子虽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可是他们却在同一个环境底下生长，他们在同一个地方生长，所以当他们已经开始吐穗的时候，是渐渐的随着生命的成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们渐渐已经开始长大了，在上面我们分出来了，我们看见这个是麦子，在它边上是败子，但是他们的根呢？他们的根基在下面是盘根交错了，他们盘根错节在那里，难分难解，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关系的问题，这个关系是多方面的啊，关系是多方面的，有感情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一起工作， 我们是很好的同事，比如说我们是很好的朋友，这些都牵涉到一个感情的问题，牵涉到关系，有的是牵涉到一些情面的问题，情面难却，他曾经帮过我，我不好意思，因为情面难却，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敢随便做一点什么，说一点什么，甚至于说我们有亲切关系，因为亲切的关系，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好，或者我们因为认识不足，许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话语认识没有那么清楚，我们不是那么理解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很好的来处理。那这样的时候，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好像我们把神放在边上，我们先顾及人的关系。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就发现，上面虽然能够显出来，但是在下面的那种关系是盘根错节，我们是难以处理这些问题，我们难以处理这些问题。所以主人说什么呢？主人就说不必了，你如果要薅麦子的话呢，那就有可能会伤到麦子，因为隐藏在底下的根，他们是彼此相连的，他们紧紧相连，当他们连在那里一起的时候，你牵一发而动所有了。所以如果你要把上面的麦子薅出来，结果你一定会伤害到周围有连接有影响的麦子，而这样的伤害正是仇敌撒旦他要达到的目的之一，这是他所盼望的一件事情，但反过来他却是我们的主不想发生的事情。我们人说清官难断家务事，错综复杂的关系，他又是隐藏在底下的，在地底下的，你上面看不见，但是说不清理还乱，像这样的事情就不是门徒的智慧能力可以来做到的，哪怕他能够做，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当事人他自己怎么样。如果当事人自己不明白呢？如果当事人自己过不去呢？他没有想过要从中脱离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我们去薅麦子，相关联的麦子也一定会受伤害。所以当门徒来问主说，你要我们去把它薅出来吗？主耶稣就拦住他们说，你们不要来做这件事情，等到有一天，等到收割的时候，他们长好了，到时候有天使会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天使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有一天，主耶稣应许我们说的是有一天他要再来，他要再来，当然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也深信他一定会再来。他再来的时候，他再来的时候就是教会被提的日子，就是行审判的日子。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呢，神的物归给神，该杀的物归给该杀，麦子归给神，败子下地狱，要扔在那个不灭的火的炉子里边，这是世界的末了。那我说如果到了那一步，那 这就是最后的结局了，所以这本来是到了最后的结局了。那问题是这个比喻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提醒，什么样的帮助？要知道说败子和麦子他们是一起生长，一起生长，当他们在那里一起生长的时候，他们同在一个地方，败子和麦子它一定是要抢养分的，它一定会在某一些方面会影响到麦子的生长，一定会影响。所以主耶稣他在解释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一个地方，这一个地方就是在神的国里边，这个地方就在神的国里边。同时他又提到说两件事情，他说这一个人啊，基督徒他要遇到两件事情， 当神差遣天使来收割的时候，啊，把这些都收起来的时候，他要把一切叫人跌倒和作恶的从他的国里要挑出来。这些人虽然那个时候一直是在神的国里边，但是到了那一天，神要差遣天使把他挑出来。叫人跌倒，为什么叫人跌倒？什么样的人叫人跌倒？如果一个人是刚刚来到教会的，或者说他是受洗不久，他刚刚受洗归入基督，或者说有一个弟兄或者姐妹，他常常他也是来到教会，他来参加崇拜，不过呢他早上或者下午他来了，他参加崇拜然后他就离开了。这样的弟兄姐妹，不管他说了什么，他做了什么，一般来说我们不会受到他的伤害，不管他是还没信的还是初信的，刚刚受洗归入基督的，我们都能够理解他们，我们都能够原谅他们。我相信这样的人他不大是会叫人跌倒。如果一个人平时他很有追求，他说的话也很属灵，从嘴里出来的满口都是那些专业名词，啊，都是基督教的专用的俗语，他参加各样的侍奉聚会，甚至抢着带着头在那里要做带领的工作，要做带领的服事，也因为这样啊，他就自以为觉得很属灵了，他就会觉得自己真的很属灵。可是他所做的，他所说的，和他平时真实的生活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一次两次次数多了，常常如此，他的作为就叫人难以接受了，他的作为就叫人不容易接受，他所说的话人也不容易听进去了，并且他说的越属灵，叫听的人越反感，越反感。一个人到了这样的时候，他就容易绊倒人，他就容易绊倒人。曾经听说有一个牧师，哦，他在台上讲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美好，他在那里常常是大讲说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当他在台上讲的那一些大家都听得非常的好。有一天他在那里大讲神的爱，那天他的太太扛着铺盖噔噔噔噔噔跑到台上来了，把他的铺盖放在台上，牧师问他，哎，你来干什么？啊，他说我搬家。你搬什么家？他说我想把睡觉地方搬到台上来。你在干什么？他说是这样的，我看你在这个台上真的是说话好像天使一样，是那样的美好，好蛮有爱，但是在家里却好像魔鬼一样，所以我想还是睡在这里比较好，因为我睡在这里天天和天使在一起。在这样的状况下，你想如果我们所遇到的牧师是这样的一个牧师，你会怎么想？啊，如果在这个时候啊，我现在正在讲啊，我们要有爱，然后郭群扛着屁股啊铺盖来到台上了，那这个时候你想我是什么样的心情？我们就知道说，一个人你口中所说的和你平时的生活要相一致，你如果不一致，那不坚固软弱的弟兄姐妹就因为这样而被你绊倒了。我相信这样的人，他绊倒人他并不是故意，他想要绊倒人，但是哪怕他不是故意，人还是被他绊倒。主说绊倒人的人有祸了，但问题是那个被绊倒的人不是也遭殃了吗？是不是？主说的另外一个就是作恶，另外一个就是作恶。什么样的人是作恶的人？ 我们以为杀人放火那叫作恶，当然那是作恶了。那我们以为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当然是好的，在教会侍奉嘛，啊，都是因为爱，都是因为爱神，都是因为属灵。但是我们所以为的常常和神所表达的意思是相反，我们还以为说这就是神的意思，这就是神的爱。但是主耶稣在那里告诉我们的话，无论是传道是赶鬼，你还是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奇事，当我们看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以为说这样的人他是教会的领袖，他一定是教会的领袖，他至少也算是一个属灵的人。不但是这样，连他们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当他们说他们做这些事情是主啊主啊，我们是奉你的名在做的时候，他们的心中真的是这样想的，他真的是这样想的，他认为他们是奉主的名。主没有否定说他们做的这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了，但是主却不承认说这是奉他的名做的，甚至于主在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作恶，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们说难道是传道医病赶鬼那是作恶吗？甚至许多人常常说，哦，这是神给我看见的异象，真的是看见异象做的吗？我们不清楚，我们不理解的时候，我们从人来看，我们看他的表面真的是好像很属灵，但是事实上主耶稣到了那天却不承认。换句话说，事实上他们所做的并不是奉神的名做的，不是奉着神的旨意，不是奉着主的差遣，是他们用自己的主意来代替神的旨意，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显出自己的荣耀，都只是为了显出自己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在圣经里边这些提醒我们的话语都是我们平时要小心要注意的，我们不能看见听见那些说出来的那些表面看的是好的是属灵的就以为真的属灵，不一定，不一定。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神话语的时候，神的话是提醒我们，他撒的是好种，他盼望收割的是有生命的果实，而这个果实不是凭着我们说我们做了多少事情，和我们做事情无关，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多少事情，不是我们外表看上去多属灵，因为败子他也会结出那一条东西来。主所盼望收割的是属主自己的生命，是神的生命，而那一个样式就是主耶稣他自己，就是我们的样式。主说一粒麦子掉在地里死了就要结出许多的籽粒来，那么在天国开始的时候，这一粒掉下去的麦子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就他自己。那到了今天呢，到今天我们相信主来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对我们来说，他来的那一天就是我们盼望的那一天嘛。我们一直在盼望说主再来主再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盼望，对我来说我真的是盼望他快来。而义人呢，到了那一天，义人就是真正属神的人，真正属神的人到了那一天，他就要在神的国里边，他要发出那光来，而那个光好像太阳一样，像太阳一样，甚至于他也许比太阳还要亮。盼望我们都能够在那一天发出这样的光芒来，发出这样的光来。让我们低头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的话语是我们的提醒。许多时候我们会照着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以为来想这些事情，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认识来判定这个好那个不好。然后今天主，你所告诉我们的，你要我们做的不是单单说分辨出这个败子来，你更要我们做的是自己站稳，你更要我们做的是自己要结出生命的果实来。败子在我们的边上，只是叫我们看见那不属你的，然后我们自己却要归向你，因为有一天你要再来，有一天你要收成，有一天当你要把麦子和败子分出来的时候，主，我们所盼望的就是在你这一边被你收进窗里边。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愿到那一天我们在神的国里边都要发出像太阳一样的光来。奉主耶稣基督名感谢祷告，阿们。